我是丁丁，早上才刚量的体重104.4磅，4月1号我只有87磅。医生说这是很不可思议，一个癌症病人可以长胖，所以我也很高兴。谢谢大家，很短的介绍，简短的告诉大家这一阵子我的想法。11月5号，医生宣布我得了肺癌末期。我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吃药，什么都没有。那听说我这种肺癌好像北加州还是第一例，所以我就中了 lottery 了。但我并没有在那当时我没有任何想法，我只是觉得哦，我的时间到了，上帝要叫我走了。我也没有多想其他的事情，我只是在想我怎么去告诉我的儿子他妈要死了。所以我就告诉我儿子，弟弟啊，这个他可说妈咪只剩2个月。我们家弟弟就很非常的坚定的告诉我说 No, you are going to be a grandma. You are going to see I'm to be a doctor. OK, 那我就问他谁告诉你的，大告诉我的。 OK, 我的孩子的信仰这个信心比我还坚强，所以我就告诉我的儿子，妈咪相信，那我们一起努力吧。11月23号，我的第一个希望跑出来了，因为医生跟我说，做了放疗，我就可以放一个 stem， 我可以活15年，我就非常的高兴，做了15天的放疗。15天放疗之后，我就掉了20磅，人就变得这么干了，真的快要，那时候是真的要死掉了，连5步都走不到，连上厕所几乎都要快在床上上厕所。那个时候我真的挺放弃的，我就觉得神啊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，做了这么久，不但连 stent 也不能做，什么都不能做，还白白的受罪。这个时候我真的非常抗争，上帝你想告诉我什么，为什么你这样子对我。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一本书，是廖美喜，廖美喜是我们台湾马偕医院的义工。梅西姐她37岁的时候宣布乳腺癌只剩3个月，结果她没死，她已经34年，她现在是马偕医院一个非常有名的快乐的义工。现在她身上有脑癌、皮肤癌，另外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我忘了，她并没有死，上帝的恩典让他不断的继续从事义工。他的信心把我激励起来，我觉得看完这本书之后，我告诉我自己，信心是一个得胜的关键。上帝医治人不仅要跟信心有关，更出自神的怜悯，而且我相信神肯救我，神也愿意救我，而且我相信我已经被救了。Yeah, 这是带着我一直往前走的精神的力量。但是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8章8节，我把里面的一个话改成我，因为百夫长为他的仆人祈祷，百夫长说，主啊，要你到舍下我实在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我就得救了。这句话是我每天对着睡觉前我一定要对上帝讲的一句话，我得救了，我要往84岁的方向走。再讲一分钟，为什么我会有这个84岁？正果牧师的书上写，有一个人失恋了，他就学佛教去抽签，他就翻那个书一点，书上跟他那个圣经告诉他说，你出去吊死吧。他就告诉上帝，我不想吊死，为什么要叫我去吊死呢？当我看完这个我就很乐了，哦，原来圣经也可以像佛教一样抽签。我就跟上帝讲，那我也来抽一个吧。我就把圣经一翻，我也不知道我翻到哪一页，上面就是讲是啊，上帝告诉这个寡妇说，你已经得救了，而且你将活到84岁。我就非常高兴告诉我自己，我要活到84岁。 今年九月我一定回来阿瓦纳继续服侍，带领这些臭孩子。这是我的信心。
我们特别谢谢丁丁啊，他愿意来做见证，我们也特别感恩，我们感谢呢在上面的那一位，他是掌管一切的，所有的都是在他的手中，我们是仰望他，我们前面的路，我们每个人前面的路都是在他的手中，如果没有他的允许，一根头发都不会掉。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在我们中间，那我们请李牧师特别为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刘长老。
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哈，为丁丁做出美好的见证，感谢主。我们更感谢主，把神把一位生病的讲员带到我们当中。那刘志雄长老，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也听过他的故事，看过他的文章，甚至呢在春令营他做大会的讲员当中，也有因为他所讲的道而信主的。我们刚才在吃饭，跟刘长老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在聊，我第一次跟他就是在一起吃饭啊，我就发现真是一见如故，虽然我很少跟他谈话，但是我们正是发现在主里面是一家人。那我在这里只谈介绍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刘长老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，他在世界各地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哈，那么到处传扬主的道。那么还有，他是一位忠心神的仆人，非常忠心神事工的仆人。大家都知道他身体有病，但是他在台湾开了刀以后一个月就马上赶回来，那个时候身体非常的软弱，他说他很惦念他的教会。我们感谢主，他这次来是不容易的，第一次坐那么远的飞机然后在飞机上，对他来讲法是件很不容易的事，但是他愿意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很深信神要使用他的仆人，今天晚上对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讲话，因为他重用他的仆人。我们盼望大家带着一个祷告的心为他祷告，也为自己祷告，让神的道在我们身上通行无阻，好不好啊？刘长老，我们要不要先唱首歌？不用啊，然后我们把时间交给他啊，请他上来，我们鼓掌，好不好？
我想请问一下啊，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哪些朋友，您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信耶稣的？举个手，我们看一下好吗？别假装啊。我请招待的弟兄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我们预备着那个出人头地的书，送给刚才举手的每一位朋友。拿来了吗？哦，不不，这个是要先给先给的。现在先不要举，等招待进来再举好不好？不然现在举的手会很累的。麻烦你现在举高一点，让我们的招待看到好不好？还有哪一位啊？请这边还有一位啊，麻烦送给他一下。好，还有哪一位？ 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去，希望您好好看一看，相信神可以用的这本书，在您的生命中带下一些祝福。我讲的普通话听得懂吗？但是有人好像没听懂。我再讲一遍，这本书送给您带回家好好看。现在大部分人听懂了哈。我的意思就是，求求你，拜托你，现在不要看。晚上我们一起在这里读一个地方的圣经，在诗篇23篇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读好吗？我假设你们都认识字嘛哈。虽然是繁体字，但是我想应该可以读嘛哈。我们来读一下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的话，你大概不知道这一首诗篇是谁写的。你如果是基督徒，你应该就知道这是以色列最伟大的一个君王，叫大卫王，是他写的一篇诗篇。那这篇诗篇，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，其实他的人生并不是在一个很平顺，不是在一个很快乐的时光。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，他的人生是在一个非常悲哀、非常痛苦的时刻，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的儿子造他的反，夺了他的王位，把他赶走，他在逃亡之中，然而他却想到他所信的这一位神，他就写了这篇诗篇。那这篇诗篇在过去几千年中间，读圣经的人从这篇诗篇里面所得到的力量、得到的帮助、得到的安慰，那是说不尽的。好多好多的人都从这篇诗篇得帮助。有一位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的老传道人，他是尼托生当年他们在一起的一位同工，叫王日王老牧师。他90几岁的时候来我们教会讲道，他跟我说他一生讲道用的经节最多的就是诗篇23篇。他说人家生病他也讲诗篇23篇给人家听，人家结婚他也讲诗篇23篇给人家听，人家死了葬礼他还是讲诗篇23篇给人家听，他只要有机会他就讲诗篇23篇。因为这篇诗篇实在是可以从好多不同的方面来帮助我们。那今天晚上我们来看这篇诗篇呢，主要是因为我想问一下，你知不知道今年是什么年？羊年哈。这个中国人的说法，今年是羊年啊。那你们 也许有的人知道，也许有人不知道啊。这个如果对香港比较关心的人就知道，香港的领导在过羊年的时候要求香港的老百姓千万不要做山羊，要做绵羊啊。你们听懂他的话吗？哈，我们的观念中间，我们对着羊的认识啊，其实不是太多，因为我猜我们中间没有什么人是养过羊的啊。那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，认识一些养过羊的人啊，听听他们讲羊的故事，你就会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为什么圣经很喜欢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并且说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啊，圣经喜欢把我们形容成为羊。我因为有机会到澳大利亚去服侍啊，那在澳大利亚的话呢，有不少人是养羊的，有些人是以养羊为生，有些人是养羊为 pet， 就是当宠物养的哈，所以你跟这些人在一起，听听他们讲养羊的故事就很有意思啊。那么羊的第一个特点呢，你可能不知道，羊的第一个特点是羊是非常近视 ，nearside， 羊是近视眼的，羊看不远的，这个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它看不见的。就是你想象说这么好的草就在你眼前，你会看不见吗？它就是真的看不见的，它就是看不见，因为它是近视。那我就在想哈，其实要形容人的话，人的特点呢，我想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很近视啊。同意不同意啊？我们有谁可以说我可以看到两年以后Dow Jones 的指数是多少？看不见嘛，对吧？如果你看得见，你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非常近视啊，我们很多远一点的事情，我们都看不见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说难听一点，明天要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承认吧？这个Facebook 这位高级主管的老公，请问你，他认为他知道，他就这样子啊，没了，他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他知道他早会做准备了，对吧？看不见，看不见啊，其实啊，不是别人看不见了，你跟我也看不见嘛，是吧？谁知道我们前面会怎么样？我们看东西很近视啊，很近视啊，我们看不远的。羊还有第二个特点，是让羊很麻烦的，就是羊蛮笨的。那你当然心里就不服气了哈，你在想说，你说我们近视我就算了，我就认了啊，说我们笨这个太不客气了，居然 insult 啊，这个羞辱我们，我们都觉得自己蛮聪明的嘛，那圣经怎么会说我们笨呢？不瞒你讲，羊真的很笨，羊会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。羊不会说走到这里，因为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啊，因为我小的时候养过羊。你带羊走一条路，如果这个路上有一个地方有问题，它走到那里它会摔跤的。你今天带它去，它走那里它摔，你把它弄起来，你明天带它去，它照摔。他绝对不会弯个弯从旁边，他会记得说我昨天摔过了，我不要走那里，不会的。那我请问你，我们这些人呢、长不长记性啊？我们以为我们自己长记性啊， 但你真的看你的一生呢，我们不长记性啊。有多少父母，你可以做父母的人，你可以告诉我，你不知道，你说你，我，你真的不懂，你完全不懂，就是不要跟你的孩子发脾气。我们有哪一个父母说我不懂这个道理？都懂，每一个做父母都懂，因为你发脾气的时候，你的智商等于零，听懂吗？所以你说的都是笨话，对不对？你们看到很多父母，你给我去死哦！你可以说嘛，他真的要死，你受得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很笨啊，我们但是。你做了一次，你做了一件事，你说了一句，你在发脾气的时候，你伤害了你的孩子，后悔不后悔？后悔不后悔？后悔吧，对吧？下一次还发不发？啊？你们真有种，死也不怕，一错再错。我帮助过一个姐妹已经离婚三次，我说你真有胆啊，还敢啊，一次都要命了，对不对啊？离一次婚是要一条命的，你们懂不懂啊？这痛苦死的事情啊，我说你还敢搞第二次，你两次不够，还搞第三次，你厉害啊你。你以为他是异类少数吗？其实不是啊，我们这些人呢，都是持续不断的犯同样的错误啊。有谁不知道你会被别人骗，特别是金钱上被别人骗，一定都是因为你贪心，同意不同意？你不贪心，没有人骗得到你的钱的。被骗一次，够笨了，对吧？够笨了，这个钱呢，不容易赚来的呀。好不容易挣点钱，给人家骗了，请问你心疼不心疼？你们都没被骗过哈。别的地方没骗过，股票上总骗过吧？哎，骗了就算了，还有没有下一次啊？有没有？有。奇怪，我们这些人真是奇怪到不能再奇怪，我们跟羊一模一样，笨了，不长记性的啊，重复犯同样的错误。有谁告诉我说我不了解一个人活在地上不要贪心？有没有这种人？没有，每个人都知道。但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贪心？其实你知道贪心给你带来多少痛苦，你知道吗？很多痛苦是从贪心来的。你如果不贪心，你可以过得很快乐的。今天很多人就是一点点的贪心，一点点就让他很不快乐。哎，但是你就没办法，你就没有办法。攀比、嫉妒，我请问各位，有谁可以告诉我，我不懂为什么不可以嫉妒？ What's wrong？ 有吗？我不管你信不信耶稣，你心里面都知道，不要不要，那个没好处的，对我也没好处，对别人没好处，不应该做这种事的，不应该。对啊，不应该。你做不做呢？你做不做呢？莫名其妙啊，那个酸呢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哎呦，酸的难受啊，然后酸到半天还一定要加上去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那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你那么酸干什么呢？哎，但是就是酸，就是酸得过不去。
我们真的像羊啊，笨啊，笨得不能再笨啊。
羊还有一个特性，羊非常喜欢扎堆啊。什么叫扎堆啊？就是随着大潮流走，人家去哪你去哪，人家干啥你去干啥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合适不合适，也不知道自己应该不应该，反正别人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。你看男人的领带打窄的时候大家都打窄的，打宽的时候大家都打宽的，那怪了。那女人的裙子就不要说了，那怪呀，真怪呀。有一阵子在我们东岸是看不到短裤的，都流行长裙子。哎呀，我那时候觉得真的好美啊。这两年又变了，现在是来比谁短，不管是裙子短裤子也要短，对不对？这个大概是布太贵了。跟着别人走，跟着别人做，别人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至于是对是错根本不用脑筋去想。但是各位你知道一件事，人生很悲哀是什么事你知道吗？人生是弯位，人生是一条单行道，你走你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， OK 的， OK 的， It's your life， 是你的人生，你要怎么走怎么走没问题。问题是什么？有一天你发觉说，哎呀，这不是我要走的路啊，怎么办？可以回头吗？没办法回头了，过了 It's gone and gone forever。 所以这个做羊啊很可怜的。你知道在中东啊，你如果去过中东的地方你就知道，在中东的地方大部分是旷野，那个旷野啊我看一看呢，有一点像你们加州，就是绿色的东西很少的呀，转过来看是黄的，转过去看也是黄的。听说你们不久之前下了场大雨，我说我看半天看不出有雨的样子，怎么这么黄啊，我的天哪，真是难看了。哎，中东就这个样子。那你想想看，中东那些羊它怎么活呀？远一点的地方有草它看不见，它近视啊。这个羊过得非常痛苦的，你知道，如果一个羊没有一个好牧人呢，这羊没日子过的，听明白了吗？那各位我告诉你，一个人没有信耶稣啊，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就是很了不起的羊，不是，你也有一个牧者，你也有个牧者，只是你不认识你的牧者。谁在牧养你呢？他是个坏牧人。你知道什么叫好牧人？好牧人是要为羊舍命。什么叫好牧人？好牧人是要想尽一切的方法保护他的羊，照顾他的羊，让他的羊过好日子。什么叫坏牧人呢？坏牧人就怎么利用他的羊，吃羊肉喝羊血穿羊皮，这叫坏牧人。 你不要笑，这个到处都有的呀。世界上当官的有好官对吧？你不要告诉我中国没有，其实是有的， OK， 只是我必须承认少数就是了。但是有一些好官他真的是为想要帮百姓做点事的，那有些坏官我就不用讲了对吧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坏牧人，你心里面应该知道是有的啊，不只是在政府中间有，教会也有啊。对不起啊，像你们好幸运有这么好的牧师啊。你不知道有一些地方的牧师不得了的，他满脑筋想的就是
他不是怎么 lead 他的 ship， 你懂吗？他是怎么 drive 他的 ship。 你知道这两个差别有多大吗？我们去中东的时候就看过一个人赶着一群羊啊过马路，很凶啊，拿着棍子啊，嘎嘎嘎嘎嘎凶。我们就很好奇啊，就去问他。他说我们问他说，我们听说中东的 shepherd 啊都是 lead the ship， 怎么 you are driving the ship， 你怎么在赶这个羊啊？你知道那个人跟我们说什么吗？他说 who tell you I'm a shepherd， 他说谁告诉你我是牧人啊？他说 I'm a butcher。 他说我养羊是要来宰着吃的，我才不管这些羊好不好啊，我好就行了。你听明白吗？那你如果没有信耶稣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有一个人在 drive 你啊，是这个世界的神，你知道吗？哎呀 drive 你 crazy 啊，让你永远都不够，让你忙再忙，忙了再忙，忙了再忙。哎，同意不同意啊？忙不忙？永远有事情让你忙，哎，永远有事情让你忙，但是忙到最后却没有一样东西让你有满足，相信不相信？如果你不相信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那就是表示啊，第一你太年轻，第二你太穷。因为只有年轻人跟穷人啊对人生是充满了盼望的，听懂吗？因为年轻人他不知道 what happen next， 他不晓得嘛，哎呀努力啊，奋斗啊，奋斗啊，哎，总有一天可以出人头地啊。你够老了你就发现没用的，你再忙就这个样子了，你天大本事就这个样子了，怎么办？听明白吗？那穷人更好，你知道，你怎么知道你穷人？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就你认为啊，只要有钱就好了，听懂吗？我自己来美国的时候非常穷啊，我来美国的时候是两个皮箱，一屁股的债。我们那个年代来念书的人用一个字形容我们绝对不会错的，穷，穷死。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念书跟现在的学生念书也不一样了，现在念书你可以念可以不念的哈，而且你现在念书没有什么大问题啊，因为念长一点念短一点嘛，慢慢念嘛，啊，重修也没有关系嘛，你也不需要靠奖学金的。我们那个年代来念书的人呢，离开家乡的时候心里面都会想起一句诗，叫风萧萧兮易水寒。因为那个年代来念书的人，你念不好没有奖学金，念不好你就跳楼跳海，没有回去的，听懂吗？不管你是香港来的、台湾来的还是中国大陆来的，那个年代出来的人是没有回去的，没有海归这两个字的，你知道吗？回去，回去你死，听懂吗？你没脸回去啊，你哪里有脸回去啊？开玩笑，你能够出去，这个全村子里的人、全弄巷里的人，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好伟大，你出国了，去美国了，不得了的事情啊，你回来了，开玩笑，你怎么你绝对不能回来的。我们那个年代那么穷啊，你知道，那么穷那么苦，我们活着可踏实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没钱啊。因为你没钱的时候你可踏实啊，你一天到晚就在想只要有钱就好了。 你的生命中只有一个 problem， 就没钱嘛。你要是不小心在美国待久了，绿卡也搞到了，工作也差不多了，你又有本事弄个房子，特别是在你们这个地方，那谁搞个房子就可以了，因为你闭了眼睛它反正慢慢涨价，对吧？将来有一天把它卖掉，拉斯维加斯一搬，你日子好过。你以为你什么都有了，你就没有 problem 了吗？然后我告诉你，我在教会服侍30多年，我发现一件很独特的事情，就是当一个人开始什么都有的时候，他会突然之间明白一件事，原来人生真正的 problem， 人生真正的难处啊，都是钱不能解决的。听得懂吗？如果你现在的问题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没问题，那个不是问题。如果钱可以解决，它不是问题，那是小问题。真正的问题就是你有再多的钱没用的，没用的。听明白吗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这个很重要。第一，你要知道谁是你的牧者，是世界的神呢，还是耶和华？耶和华是谁啊？谁是耶和华？哦，就是上帝。上帝是谁？哦，就是耶稣。那到底是谁啊？耶稣是谁？哦，耶稣上帝的儿子。哦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是耶和华，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。我们一个慕道友说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父子都姓耶嘛。我们真的不知，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讲耶和华什么意思啊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如果你的神，你所信的那个神，你不要告诉我你是不信有神的哈。你如果告诉我你是无神论，那我是对你很同情啊，因为你有点可怜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无神论是什么意思，懂不懂？无神论是彻头彻尾的迷信，你听得懂我这句话吗？听不懂啊，我多解释一点。如果有一个概念不能证明，没有证据，你就是死心塌地的要相信它，这个叫做迷信。这样子讲听得懂听不懂？听懂了没有？不能证明，没有证据，我死心塌地的信他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迷信。那我告诉你，没有上帝就是这么点事儿。不能证明，没有证据，哎，你傻里傻气的，从小别人告诉你没有，你就没有，就没有，我就相信没有。这天下有这么傻的人？太可怜了吧。不能证明，没有证据还要信，这叫迷信。听明白了吗？很多人说，哎呦，我不相信有神。我说你不要骗我，你告诉我你不相信有神，你在说谎，你乱讲，你不认识我，你凭什么说我说谎？那我说很简单嘛，我说你现在想一想，如果你在一个荒山野地里面迷路了，已经3天了，饿得半死，快走不动路了，你要想完了，这下死定了。结果你看到一个兔子， 乱跑，当当一下撞了树上，撞死。请问你那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？高兴不高兴啊？高兴不高兴？高兴啊！哎呀，这下我不会死了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把兔子拿过来吃了，对不对？请问你啊，听清楚啊，听清楚啊！荒山野地，你饿得半死，你已经快死了，结果你看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就在你面前说：“我不想活了，我不想活了！”当当一头撞树，撞死了。请问你会怎么样？哎呦，高兴了，这个肉更多。会不会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你知道他是人。
So what？
因为你知道人不可以随便吃的。
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
他已经死了，我现在也要死了，吃就吃有什么关系啊？
但你为什么不吃呢？因为你知道人有灵魂，你不敢。哎，你没有发觉我们中国人很特别的，人活的时候没有本事的，人一死就不得了，都可以报仇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？因为你里面知道有神有鬼，所以你告诉我你是无神论，你是在骗你自己，你是在骗我。中国人一句老话说的最好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人心里面知道有的，只是你不认识他是谁。那我告诉你，你信的那个神呢？如果你没有信耶稣，基本上你心目中那个神呢，很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老天爷。你都不要跟我讲你不相信有神，我到现在没有遇见过一个不信耶稣的人，在人生的道路中碰到了极深的痛苦、极大的委屈的时候，他不会说：“老天爷啊，你为什么不长眼睛？”我没有碰到过一个，我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人，他碰到这种这么大的痛苦、这么大的委屈，他说：“倒霉啊，没办法了。”没有，每个人都问：“老天爷，你为什么不长眼睛？”为什么会问？心里面知道有神。心里面知道有，只是你不认识他。大部分不信耶稣的人，你心里面拜的不是一个神，是好多神。除了那个搞不清楚的老天爷，你希望他会主持正义、替天行道。另外，在我们心中啊，我们拜的恐怕中国人现在最多的，说穿了就是钱，知道吗？人活着为什么？就为这个，就为这个。空气可以不要，水可以不要，儿女可以不要，老公可以不要，妻子可以不要，什么都可以不要，这个东西不能不要，知道吗？其实你信什么？你有一个神的，你的神是什么 ？Money， 钱，你就是要钱，就是想钱，你活着就是为钱。然后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天大本事，是又很极度爱钱，然后又极度仇富，看不起人家有钱。其实人家有钱有什么不好？你气什么气啊？我们里面把钱当作神，我们用钱来衡量一切， 这非常可怕的事，非常可怕。有的人可能你所要的是名，现在这些九零后的，你叫他选钱和名，他选名不选钱，知道吗？我碰到我旁边很多九零后的，我现在旁边最糟糕的是还有零零后的，要命。那八零后在我旁边的话，那就是老人家了。他们为着要出名啊，什么代价都愿意付的，只要让我出名什么都可以的，他活着就是为名。但是无论什么是你的神，无论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他不是你的好牧者，他都是会要你的命的。只有耶和华，为什么只有耶和华呢？因为你要搞清楚耶和华什么意思，他什么样的一个神，你先要搞清楚一下。耶和华这个词，它原文的意思，其实在中文中是没有办法表达的，因为它的概念是 I am。 你怎么翻译 I am？ 我是，我是有什么意思？我是没有意义的，我是，我是什么？没有意义的。但是你知道，在希伯来文这个我是，他所强调的是我是永恒的，我是无限大的。这两个概念很重要，一个是永恒的， I am 是什么意思？我一直都是现在，我没有过去，我没有现在，我没有将来，我一直都是现在，我永远都是现在，这叫永恒。永恒不是很久很久很久，你听懂了吗？永恒是一直在现在里，这个概念你 不容易懂的，因为你跟我都活在时间里面，我们不懂什么叫永恒啊。我们可以讲啊，但讲了你还是不懂啊。你没有办法讲什么叫永恒，就好像无限大，我们都懂了，我们念数学都知道一个无限大，但你真的懂什么叫无限大吗？你不懂啊，因为你的概念，你的世界里面没有一个东西是无限大的。你要知道，有限和无限中间是有不可以跨越的鸿沟啊，你根本没办法理解什么叫无限。但是奇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奇妙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呢，在我们的生命的最深处，我们要的是永恒，我们要的是无限，这个才要命，知道吗？那神他就告诉我们，我就是无限，我就是永恒。你除非认识这一位神，你的人生永远不会有平安，永远不会有满足，永远不会有喜乐。这才伤感情啊，这是非常麻烦的事。我们是何等短暂的人生。刚才那个丁丁姐妹说她要活到84哈，哎，你觉得84很久吗？你觉得84很久吗？我告诉你啊，84是这样子一下就没有了，你知道吗？两下要命啊！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不知道你来美国多少年，我们教会来美国40年、50年的人一堆，你跟这些人在一起30年的，就是啊，只有30年啊。但是这些人，你问他，你记得你来美国的日子吗？哦，当然记得，当然记得。好像昨天一样，听懂吗？ 我刚刚给我的儿子过40岁生日，40岁啊！我可以告诉你，从他出生那个样子，一年一年，好多的那个 picture， 好多的那些图画，在我的脑海里啊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过来，懂吗？我那天跟他吃完晚饭，跟我的儿子跟我的媳妇吃完晚饭的时候，我心里面一个好深的感触，40年就是这样子没了。所以我们姐妹84岁就没了，你明白吗？我们教会人比较多一点啊，这个人多有很多不好的地方，譬如说这个人多死的就多哈。那你们教会一年办几个葬礼？那我们要办几个葬礼？这样听懂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70岁走的人，80岁走的人，90岁走的人，95岁走的人，97岁走的人，我都送过。17岁、27岁、37岁、19岁，我也送过。这样听懂吗？但是讨厌在哪里你知道吗？我送了这么多人，没有一个快走之前告诉我说活够了，没有一个跟我讲说啊，好久哦，好久哦，一个都没有，每一个都觉得好快啊，怎么一转眼几十年就过了，你懂吗？你今天如果爱上一个女孩子，或者爱上一个男孩子，假如有一个天使告诉你，他跟你很爱很爱很爱，只有10年，你高兴不高兴？啊？高兴不高兴？高兴哦，哦，可以爱10年，然后吧就死掉了，好开心哦，是吗？会吗？不会哈。请问你爱一个人，你希望爱他多久？哦，显老你就满意了是吧？对，10年不满意，显老老了就满意了，是不是？满意吗？哦，一起死，一起死就满意了是吧？你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一起死你也不满意，因为真的爱是你希望爱到永永远远，懂吗？不是永永远远的爱就不是真爱，听明白吗？为什么我们有这种奇怪的想法？因为我旁边年轻人很多的呀，你知道年轻人有个很大的毛病啊，就动不动就来电的呀。哦呦，没有事就叔叔啊，叔叔啊，他真的很喜欢我哎，你看你看他发给我这个，哎呀我的天哪，我说这些年轻人一下子就来电了，一下就爱得死去活来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么多在我旁边的年轻人，没有一个，一个都没有说我希望就爱3年就好，一个都没有。一爱你问他要爱多久啊，当然是永永远远了，哪来的这种概念？哪里来的这种概念？父母爱儿女，有哪一个父母说我希望我爱你爱了我死了我就不爱你了就满意了，会吗？你看父母死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是谁？儿女。为什么放心不下？因为没办法爱他永永远远的嘛，听懂吗？亲爱的朋友，我告诉你， 耶和华是永恒，只有认识他，你才有办法进入到永恒，不然你永远是在时间里面。在时间里面很大的一个麻烦，就是人生中所有的喜剧都会用悲剧做收场。你没有信耶稣的在座的这几位朋友，我让你自己想一想，你从小长到这么大，有没有一件事让你开心过？哎，不要像死人一样好不好？有还是没有？一定有的嘛，你哪有那么苦命的？但是我叫你自己现在凭良心想一想，有哪一件事让你开心会很久的？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看到没有？我们的心永远不会以短暂为满足，我们要永恒。但是我们是时间的产物，我们没有办法有永恒。我们的心要的是无限大。我不敢说我现在是穷人，因为这些年神真的在经济上给我一些很奇怪的祝福。我真的懂得圣经里面讲说钱财是有翅膀的，这个钱会飞来的，哦，钱也会飞走的，哦，这个我都经历过，没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就没了，然后有需要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就来了，就来了。但是神让我有机会认识很多真的很有钱的人。我如果跟你们稍微形容一下那些有钱的人，那会把你气死的，因为你是知道你这一辈子赚不到人家的零头，再给你下一辈子大概机会也很渺茫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认识这些真的是有钱到不行的人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觉得他们的钱够了。真的奇怪啊，真的奇怪啊，再赚再赚搞再多的钱不够，还是不够，他的心永远不够。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的，没有房子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小房子开心吧，那换大房子开心不开心啊？开心啊。那要换多大呢？越大越好。那如果就只有这么大，那怎么办呢？也好吧，就认了嘛，对吧？但如果看到你的朋友，特别是如果是不小心又是教会的朋友，然后又请你到他们家去 barbecue， 羡慕不羡慕？就很难了，你就开始越来越觉得你的房子不太好了。真的，人生就是这样子啊。没有一个说够了够了，这很够了，这绝对够了，钱够了，房子够了，什么都够了，没有的事啊。没有就是没有，你就是不够，你知道吗？除非耶和华是你的牧者，你才必不至缺乏。你没有这一位无限大的神，你永远有缺乏的。You always in need， 你是永远有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满足你的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没有拿博士学位的人，在念博士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小心又是念那些比较正经的学校，就是你真的要好好的写论文的，做 research，要命不要命？ 要命的好，整死你哦，折磨死你哦，回去改，改我已经改好几次了，改再做这个数据不够，什么时候才够啊？我的天哪，永远没完的嘛，对吧？苦啊，苦啊，苦啊！那个时候心里怎么想，知道吗？哎呦，毕业就好喽，毕业就好喽。我告诉你，我有好几次去参加这种defense， 中文这真的是答辩。我的开刀啊，对我的脑筋有蛮大的影响，所以我现在这个常常会这个脑筋短路，台湾人叫秀斗，就是这个脑筋会突然之间就不好使，就像想不起来了。一个博士生答辩，紧张不紧张？紧张的不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！然后辩论完了，最后这些 committee 的人最后问完了问题以后呢，他们从来不是当场就告诉你过了还是不过的，你懂吗？他们一定要回去开会的。你那个可怜的学生就坐在那里等啊，等啊，等啊，那个时候一秒钟啊，就好像无限长了，不知道等了多久啊！哎呀，你的那个老板出来了。这个老板如果面带笑容的对你讲 ，Congratulations 啊！哎呀，恭喜你啊！我在那个场合里面，几乎每一次都看到那个博士生的眼泪啊，就掉下来。高兴啊，高哇，跳起来，我高兴啊，高兴，真高兴啊！但是这么多年了，我没有看到一个拿到博士学位六个月以后还高兴。你懂吗？你的人生永远是得不到的，有了就好了，有了就好了，得到了，得到第一个反应 ，So what？ 又怎么呢？那更伤感情的是下一句 ，Then what？ 然后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你这一生活在地上，你要什么？哦，我要老公。有了老公，你开心啊？我就没见过。我做婚姻辅导的，我这几十年不知道辅导了多少人呢。没有的时候想死啊，有了呢？吵死。没有就是想，有了呢要了你的命。除非你认识这一位神。你要知道一件事，我们这些人呢，如果没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，我们是永远没有满足的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羊如果没有牧人，它永远不会躺下去，因为它没有安全感。它怎么会躺下去？躺下去它爬不起来啊！它好半天才爬起来，你知道吗？它没有安全感，除非它的牧人可以带领它，才给它安全感，它才能够躺下去。各位，你呢？你有安全感吗？你的安全感在哪里？你的健康，对不起，健康是随时会走的， 你不要以为是要够老的人才随时会走。21岁的小伙子，怎么看都是最健康的，突然之间就告诉他说癌症末期，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啊！我不会那么倒霉，哎，不要急啊。人生不是你决定的，你的安全感在哪里？我有钞票，哈，钞票会飞的，相信不相信？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曾经有超过，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啊，这个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大概是500亿美金的身价。这样的人，你知道他眼睛长在哪里啊？这里的，呼天唤雨，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他干不了的。他做梦都没有想到，3个月之内，他所有的财产可以全部不见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你的安全感在哪里？坐飞机啊，飞没有的，你知道吗？坐船，船也可能没有的，是不是？坐火车，火车也可能没有的，你开车可能也开了没有了，是不是？你的安全感在哪里？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靠得住的？你没有安全感呢，你聪明一点就什么都不要想，听懂吗？你反正是一个近视嘛，你看不远吗？不要想，不要想。如果你想，你怎么睡得着觉？你怎么活？除非你来信靠这位耶稣，你没有别的路，因为他要做我们的牧者。你知道圣经上讲的好清楚，耶稣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亲爱的朋友，你也许觉得这什么话呢？这干我什么事？我告诉你，干你的大事儿。我刚才讲到羊所有的这些问题，是你自己不能改变的，你不能解决的。你为什么有这些问题？说穿了，圣经上告诉你说，因为你有罪。那你知道，我们中国人只要一讲我们有罪，我们是从心里的深处立刻反感的。我们都是好人，怎么会是罪人？那是因为你不懂圣经里面讲了什么叫罪。刚才我所形容的那一切，如果你有，你就已经符合了罪人的要求。那其中有一个我刚才还没有讲的，罪的工价是死。就你怎么知道你是个罪人呢？因为你会死。你如果不会死，你就知道你不是罪人。这样听懂了没有？罪的 power， 罪的能力啊，罪的这个势力在我们的生命中，给我们带来极深的痛苦，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解决的。亲爱的朋友，我告诉你，我的中学同班同学，后来也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，他大学毕业以后就去当和尚，他是很好的和尚，很厉害的和尚。所以我们开同学会，你猜哪两个人会坐在一起？那肯定就我们两个坐在一起嘛。那其实我们关系很好的，我们可以聊很多事的。你可以试试看，看开一点。你可以试试看，好好的修。你可以试试看，用各种不同的方法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没用。相信不相信？没用。真正信佛教的人，我不是讲那个迷信拜拜的，我讲是真正信佛教的人，懂得什么叫信佛教的人。佛教的精华
就是不要执着。用白话讲，看开一点，就这么简单。
我的同学说，大度能容，了却人间多少事，满腔欢喜，笑开天下古今愁。怎么样，这个意境如何？高吧，高，讲的对不对？
对。
问题出在哪里？看不到，看不开，满腔欢喜没有啊，满腔就是不欢喜，不爽啊，就是不爽啊，那看开点，看不开啊。大度怎么大度啊？没有碰到你的事，你都可以讲得很轻松。
你们明白我这句话吗？
碰到你了，你什么度都搭不起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
只有耶稣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让我们可以超越一切旧造里面罪恶所给我们的痛苦和捆绑。听清楚没有？所以信耶稣是什么？信耶稣不是你搞懂了什么东西，信耶稣不是你加入一个宗教的团体，信耶稣是你承认，你知道你不过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人，而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慢慢的觉悟到，如果没有一个像耶和华这样的神来救你，你这一辈子注定就是痛苦到底。今生痛苦也就罢了，死后还有审判，这很伤感情的，听明白吗？你说我不信，我告诉你，你信不信啊，不会改变这个事实，你明白吗？一个19岁的小伙子，我千嘱咐他万嘱咐他，开车要守交通规则，绝对不要耍酷，千万不要，我就不相信。你就不相信，你就不相信有什么办法呢？到时候就回来哭，为什么？警察抓了他，他跟你讲我不相信，警察说我不 care 你相不相信啊，我开给你的就是 ticket， 我没有开这么快，我的雷达说你这么快，就是这么快。这样明白了没有？亲爱的朋友，我告诉你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你今生如果没有耶稣，你这一辈子就一个字，就注定你的一辈子就是苦。因为所有的这个佛教都告诉你了嘛，人生什么就是苦嘛，人生没有别的东西。你没有耶稣，今生苦，更惨的是将来有审判，你犯的罪怎么办？审判的时候你要知道，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我，他们的审判，上帝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，没有一件事可以瞒过他的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。你今天啊，可以在很多人面前都装得你很伟大很了不起啊，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也没有，但其实说穿了，你自己心里面都是虚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些人最可怜的就是我们干的许多坏事都有理由的，对吧？有哪一个男人找小三是没有理由的？都有理由的。哪一个贪官没有理由的？都有理由的。哪一个小孩打另外一个小孩没有理由的？你告诉我，有理由的。每一个人做坏事都有理由的，骗人有理由，贪心有理由，发脾气理由，我们做任何的坏事都有理由。但是将来有一天你来审判的时候，上帝不听你的理由，你明白吗？啊，你说我不是只有做坏事，我这辈子也有干过好事啊，我当然有干过好事，你也没那么坏。但现在问题不是你有没有干过好事，现在问题是你有没有干过坏事。
你不要很勇敢的告诉我我没有，因为当你这一句话我没有三个字一说出来，你又多干了一件坏事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说谎。哪里会没有？每一个人都这一辈子都做过一些自己知道自己不该做的事，那上帝说做了这些事叫审判，因为上帝是全然公义的，他绝对不能够允许一点点的罪恶。我请问你，你的罪恶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怎么解决？哦，那我做了那么多好事，不能够将功赎罪吗？有没有这个念头？承认不承认？如果今天我问你，你还没有信耶稣，问你，你该不该下地狱？你一定会想不该嘛。我说你为什么不该？你没有做过坏事，做过。你如果诚实，你一定说做过嘛。那做过，上帝说做了坏事就下地狱嘛？哎，但是我干过好事啊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就问你，可不可以将功赎罪？不可以啊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哈，我现在请求你们一起做一件事，请你很有良心的想一想再回答我哈。特别是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更要很有良心的回答我，因为你不要再多干一件坏事。一个人活在地上，如果你有机会，如果你有能力去做好事，你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？想一想再回答我，应该还是不应该？应该哈，同意吧？做好事应该不应该？应该。你做你应该做的事有没有功劳？没有功劳。听懂了没有？但是你不该做的事怎么办？已经做了。除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你付了代价，你的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，我请你听清楚，信耶稣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，不是说哎呀还不错那我就信吧，不是不是不是不是，信耶稣是每一个人活在地上必须做的事，因为你不做你亏大了，你麻烦大了，你今生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痛苦一辈子，你将来面对上帝的审判你怎么办？但是感谢你，感谢我们的神给你这个机会，今天晚上你来到这里，上帝告诉你说我可以做你的牧人，耶和华他自己要做你的牧人，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，他要爱你，他要救你，他要改变你的人生，他愿意，他2000年前到地上来做人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。现在问题是，你愿意不愿意？你记，请听清楚哈，不是你搞懂了没有，是你愿意不愿意？你愿意不愿意上帝做你的牧者，来赦免你的罪，来爱你，来救你，来改变你？这个你要选。你说我现在再考虑考虑，不必，因为考虑考虑就是不接受，听懂了吗？你不接受耶稣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，听懂了没有？你要不然就是接受，那你如果不选择接受，你就已经选择了不接受，这样清楚吧？上帝在你面前给你很清楚的一个选择，坦白告诉你，如果上帝肯请我做顾问呢，我是不会给你选择的。我干嘛要给你选择？你选错了你倒霉死了，对不对？ 那上帝，我就跟上帝讲，我上帝啊，你那么爱他，干嘛叫他选？不要给他选，就告他乖乖信，不信打死他。哎，上帝可不可以这样做？当然可以，他是上帝嘛，有什么他不可以的？他为什么不这样子做？因为上帝非常尊重你，上帝给你自由选择的权利，上帝非常爱你，他不会强迫你的，他只是告诉你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就告诉你，你这一辈子如果没有耶稣很惨，如果你愿意信耶稣，上帝要你，你要选，你要信还是不要信？你不要跟我讲说我还没搞懂，上帝没说搞懂的人可以来信，上帝说愿意的人可以来信。我现在请大家低头，把眼睛闭起来，自己想一想，此时此刻在你的生命中，你要做一个非常重大的选择。刚开始我曾经问过一句话，我说到今天晚上为止还没有机会信耶稣的请举手。我们中间有一些朋友你举手了，那我现在告诉你，现在是你的机会，你可以选择相信耶稣，脱离罪恶的捆绑，脱离痛苦的人生，成为耶和华草场上的羊。你也可以选择 I don't care, I don't want it, 这个选择完全在你手上。我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，在我们中间有谁，你今天晚上说，耶稣啊，如果你真的是上帝，你真的爱我，你要赦免我的罪，你要改变我的人生，我愿意得到这个福气，我要得到这个祝福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请你现在把手举起来，告诉上帝说我愿意，好吗？勇敢的举起手来。哪一位？此时此刻是你做选择的机会，除非你不承认你有罪，你就不需要做选择。如果你知道你曾经做过你不该做的，说过你不该说的，想过你不该想的，很多你该做的你又没有做，你必须做出这个选择。你的选择就是你要耶稣爱你，还是你不要耶稣。你要的话，我现在请求你把手举起来。哪一位？好，我看到了。还有哪一位？好，请放下。还有哪一位？还有谁？你说我愿意，把手举起来好吗？还有哪一位？还有哪一位？亲爱的朋友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还有哪一位？还有谁？你今天晚上要得到这个福气，让你的罪得到赦免，让你的人生开始有一个翻天覆地真正的改变。我再讲一遍，上帝没有说你搞懂了没有，上帝只问你说，孩子啊，你苦得够不够了，放下你一切的重担来信靠我，把你的人生交在我的手上，让我的爱来医治你，让我的宝血来赦免你的罪，让我带领你走一生的道路直到永生。你要这个福气，请你把手举起来。刚才已经有好几位举手了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中间还有朋友，你应该举手。你不应该把你的罪恶和痛苦带回去，今天上帝给你这个机会，你不要放过。还有哪一位？请把手举高一点，让我看到。好，我看到了，请放下。还有哪一位？还有一位吗？还有没有一位？你想一想，要不要这位无限大永恒的上帝，爱你爱到极处的神成为你的牧者？你愿意把手举起来？还有没有一位？
还有哪一位今天晚上要得到这个福气？好，我现在邀请所有已经信耶稣的朋友，基督徒，还有你今天晚上你在这里，你听见了神的话，你愿意脱离罪恶的痛苦，你愿意做耶和华草场上的羊，让上帝来爱你的朋友，我现在请求你们跟我一起祷告。我说一句，就请你们一起说一句。如果可能的话呢，我希望你开口说出来。主耶稣啊，我以前不认识你，就是到今天晚上，我对你的认识还是非常有限。听说你是上帝，你是那一位无限大又是永恒的神，听说你爱我，你要赦免我的罪，你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，你要让我脱离罪恶的捆绑，在地上可以有平安喜乐，将来可以有永远的家乡。耶稣啊，很多道理我还不懂，但我的心知道，我确实犯过错误，我伤害过人，我也被人家伤害，我不希望继续活在罪恶里，所以我现在到你面前来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住在我的心里，给我一个新的生命，让我重新再活一次，让我活得能够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。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要恭喜在我们中间